本来我预备再多在讲章的写作上边跟大家有点思想，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一个不说更重要啊，其实也可以说是更重要的环节呢，是在我们怎么样去传讲。虽然这个不是单单限于解经式的讲道了，什么讲道都是要能够有效的传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一般说来呢，在神学院里边，我们这方面讲的，不是十分太多，不注重。缘故是因为传统上来说呢，我们都在这方面训练的不够多，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很少有这方面的机会来做训练的工作，所以我愿意简单的跟大家思想一下怎么样传讲的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在神学院里面，包括着北美的神学院，这个教牧这个宣道法或者讲道学，能够有在讲话方面训练的人呢，非常少。全美国的福音派的神学院，那么多间神学院，你能够数得过来一个、两个、两个、三个，是受过这方面训练的人，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说，传统上我们都看重在讲讲道法的时候，我们都看重的是怎么样写讲章，但是没有十分注重怎么样去传讲，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方面人才的确很少。有一两个我可以举例你提一提，比方说像过去在 Denver Western 他们的校长，有人也许读过他的书， Helen Robinson， 他是念的 PhD degree in speech， 是他教讲道法的时候呢，给学生有很大的挑战。很少有这种人能够在 speech 上用过功夫的来教讲道法的，这种人非常少。那我感谢主，我读第一个神学学位的时候，念宣道法的时候呢，那个学校不是单单那个讲道教讲道的人，而是有一个专教 speech 的人，他是念过，他也有 PhD 的学位，就是念 speech 出来的。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人呢，对我们整个的训练呢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不论是你讲的方法、讲话的声音、你在台上那些姿势，这些东西都需要锻炼的。你如果看一看，比方说音乐家，假如你参加一个音乐会，你看那个独唱的那个人，你看他站怎么站法，坐怎么坐法，怎么起身，手有什么动作，那些个都是经过训练的。但是我们传道人从来没想到在那方面有些个训练，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讲话的时候啊，我们讲出去的话跟我们写出去的文章有个很大的分别。一篇文章写出去叫人读了可能也很得帮助，但是如果一个不适合、不大会讲的人把它讲出去呢，听的人可能一点感动都没有。那我不是说文字比讲重要，乃是说有很多时候我们讲的时候没有能够有效的把这篇信息讲出去。那你没有有效的方法讲出去，这个信息就传而不达，传不到人的耳朵里面去，人听不出来，得不着你所要传达的那个重要性。在早期美国 New England 他们那些个传道人都是 可以说是神学家那类的人，但是他们讲话非常呆板的，就是有没有听过加勒斯·艾伯讲道的时候，那个讲台又高，那时候人又矮，站在那里，这个讲道的时候呢，他又是习惯看讲章，所以他讲道的时候这样子在那就管看讲章，连看都不看听众。结果他在江城 Edwards 时代，你们读过要读过，比如说教会的 Revival 的 History 复兴的历史啊，就是他讲道的时候，他讲了一篇信息非常有力，讲那篇信息是说罪人在愤怒的神手里边真是可怕，他讲了形容神的愤怒刑罚是多么可怕。他那讲道是下面有人受感动的，真是痛哭流泪，怕的有的倒在地上打滚，要躲开那个审判，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下面人很多人在那哭了，在地下打滚，他也不理，他照样在讲。神也使用他啊，不过他要能够有效一点讲呢，可能效果更大，是不是？在我们传达一个信息的时候啊，基本上你可以说有几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我们的字用的什么词句，这很重要，要听众听得懂，听得明白，表达的跟听众的文化符合，你要表达什么，听众听的是什么，这很重要了。再一个重要的呢，是你的脸神，你的眼睛跟听众的接触，你面部的表情，这很重要。在研究戏剧的人跟研究 speech 的人给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你的声音，你的声音所表达的，你的声音与你讲的话配合，与你面上的表情配合，那么这个能够把那个内容的意义有效的把它表达出去。根据他们研究的结果呀，在传达一个信息的时候，你的声音那个字词句大概占效果的15%到20%。你面部的表情、眼神跟听众的接触，效果大概占30%。你的声音所表达的可能占整个效果的一半。你有一篇好讲章，你讲出来的跟你所表达的那个声音，或者跟你的面部表情不符合的话，整个打了折扣，完全可能表达不出来那个意思。随便讲的，假如我告诉你说呀，我现在呀这里很痛，很难受，但是我讲的时候我说哎，我这很痛啊，我很难受，你信我的话不信呢？你不信呢，字跟你的表情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有人送给你一个礼物，你说多谢你，你真是很有心，送我这么好的礼物。这是本来很好的一句话，看你怎么讲吧。假如有人送任务，你说：“哎呀，多谢你了，嘿，那么有心送给我那么个礼物啊。”你到底是多谢他，还是你讥笑他呀？字可能你讲的每一字对了，但是你用的声音不一样，你的表达跟你所要真正词句所要表达的完全不一样。在纽英伦的那时候，这是我读来的，我没见过哈。他们说那时候讲道的时候啊，说如果那个讲员讲道的时候，那个听众的不聚精会神的听，或者有什么不好的反应，有那些执事啊，就在这个爱我上面来回走来走去。这执事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这竹竿头上有一只针， 我看见如果有听众不专心的时候啊，那个执事就走来走去，看见有人要是好像不聚精会神或者甚至睡觉啊，他就走到前面去扎那个讲员一下，想想这个意思。有人听到听得不好，他就拿那个针扎讲员呢，有道理，有道理。啊，可能讲的是因为这个，我们讲的时候讲的，就有问题。同样的信息，你表达的方式不对，不行的。这实际十分重要，我们要想一想这件事情。你讲你很难过的时候，你笑；你讲你高兴的时候，你拉长了脸，愁眉苦展苦眼的那样子来讲，你这个动作跟你所表达的那个信息呢，完全相反，没有用处，没用处。一般说来呀，传达一个信息，有几个基本的因素。这几个基本的因素要配合，这个信息才传达得出去。这几个基本的因素如果不配合，甚至于有相反的表达，那可能传出那个信息和你所有表达的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这里有朵花，有朵花摆在这里，这花比如说是一颗很香的玫瑰花，那好了，有这花摆在这里，如果它是很新鲜，有很美的香玫瑰花的香，但如果这个花要是香啊，这花一定得新鲜不？怎么样才新鲜呢？啊，这花比方说颜色很新鲜，叶子是绿的，花是红的，这才行。哎，不单颜色新鲜，不单有香味，而且呢，这个样子啊，这个叶子很挺直，啊。那么支起来，这个花的头也站得很直，哎，那么你看呢，这个花的形状，这花的颜色和这花的味道配合到一起，都很配合，你一看这花真新鲜呐，正好啊。但是如果呢，这三样里面有一样跟别的不配合，这就有困难，你不知道怎么办。你不知道信得好还不信得好，你比方说你一开门进来了，即刻闻到玫瑰花的香味，但是呢那个叶子垂下来，那个花的头也垂下来，颜色是黄，叶子是黄的，那个玫瑰的红花都变得白的了，浅的了，颜色了，你不想怎么办好，你信不信那个玫瑰花的香味呢？他想想，哎，明明有香味，为什么这个叶子这个样子，这颜色这个样子，这个花头这个样子，所传达的信息，三个信息完全不符合，你都不知道信得好还不信好。照样，我们传信息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你应该快点悔改，因为有一天你在神面前你要交账，为你的行为。神会审判，那么这个信息是真的吗？你也快点悔改啊！你要不悔改，将来神要给你算账啊！听的人说，你的信息真的吗？你信得过你，信不过你？你的信息有几个记号，几个 signal， 这 signal 传出去，彼此不符合。你讲出这个信息不行的，人家要想想，要怀疑到底你讲的是真的是假的，信得过你信不过你。那我们讲到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可能有你给一个安慰的信息，你脸非常严肃，别人一看你怕了，还怎么安慰法呢？没有安慰了，你说应当 rejoice，但是你脸拉得很长，那没有人心里没有人敢快乐了，都不想这 就是他看见你给他的那个 signal， 跟你所讲的那个话语的内容配合不配合？如果不配合，你的信息传而不达，叫听的人不知道信哪一个好了。而实际上呢，按这些个研究 speech 的人或者研究戏剧的人，他们给我们的结果呀，休息啊，乃是说你声音和面貌的表达比你口里所讲的话重要得多，重要得多。你的话可能是占着五分之一的果效，那么你的声音跟你的面貌的表情可能占五分之四的果效，那这值得我们考虑，值得我们思想。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怎么讲法？不是以前读了有这么一件事情，我不记得是在哪里读的了。好像两个青年人的学生、中学生，要去考一个奖学金，如果考到呢，可以到法国去读音乐，全部的奖学金。两个学生都很好，两个都很有音乐天才，都是有一个很好的personality， 很叫人喜欢，跟人很相处。样样都表现得很好，两个都同时，这两个是好朋友，两个很好的朋友，同班的同学，两个人都去报考这个奖学金。不过两个人中间呢，有一个他不单会乐器，而且他声唱的也很好，在很多方面呢，他稍微比另外一个可能强一点，考生的机会很大。那么那个呢？一个很努力的学生，第二个，但是他的在天资方面可能稍微差一点。那么在考试的时候呢，两个都要去考了。这个天资比较好的这个学生呢，是一个家里蛮有钱的，家里的经济情形很好。但是那个天资稍微差一点，其实也很好了，他的家境呢就比较差一点。那如果这个有钱的人考不到奖学金，没有问题，他也可以去读，你家里可以支持他。但是如果没钱这个人呢，如果他考不到呢，他就不可能去读了。两个人就考了，考了差不多快考完一半的时候，这考得好的学生很快就把卷交了，那考得差一点那个呢就得迟一点。那么等结果出来了，要颁奖的时候，后来上边这个不是先生，考试委员会啊，就告诉他们说这个考得好的这个学生呢，他结果答的时候答了不完全，几个题他少答了，不是少答两个题，少答几个题没答，那么结果他没得大奖，他没得奖，那个比较家境差一点那个人呢就得大奖。那么在他们来说没什么关系，没什么损失啊，没钱的人他可以去读了，有钱的人他也可以去读，他自己家里可以支持他。但是他没有得到这个奖学金，这个比较穷的拿到奖学金这个学生呢，他心里明白这个有钱的这人他考得不好啊，他是故意不好好考，为的是叫他的朋友可以拿到这个奖学金。别人不知道，但是他心里很明白，他们两个是好朋友，他很明显这件事的结果。等到发了奖以这个宣布了这个奖品的结果，这个考试结果以后呢，第二天这个得奖的这个学生看到他的朋友来了，就对他说，用广东话对他说，说你这个人真是傻瓜啊，怎么你考的时候你不小心的把卷答完呢？他说他是傻瓜，他明白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也明白他，明明说他傻瓜是骂他，是不是你这个人傻瓜？但实际上呢，他心里所要表达的呢 使他感激他的朋友的心。所以说的撒花的是他知道他所以没有答完的那个原因是什么。蒋泽讲出了这句话，撒花，那个朋友呢就很高兴的跟他拉手，恭喜你，你得到奖金了。那如果按普通情形之下，这个人说他傻瓜的这个人无缘无故的骂人家，对方应该怎么反应呢？但是结果对方很高兴跟他拉手恭喜他，他的讲话的那个动机在声音上表达出来了，明明是骂人的话，对方知道他所要表达的意义是感激的话，有没有这可能啊？合理吗？很合理，很合理。那我们对人讲话有时候就是这样啊，哼，你这个人这么傻，你送这样东西给我，你应该自己用吗？你送给我做什么？哎呦，是骂他傻，但实际上心里呢是表示感激的意思，在言辞上可以表达出来。那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用的那个言辞跟我们面上的表情和我们那个声音的表达符合不符合？在讲道的时候，讲道所表达出的那个情感比那个字面所表达的那个情感占的分量重要的多。一篇没有情感的讲道，像背书一样背得那么紧张，词句每一个都讲对了，听的人听得很烦啊。有没有听过警察局报告的那种话呀？你要没在警察车上，你可能听不见；你要在警察车上，你就听到了。我有一次就是这样，我就听到了。那个他那车子一边开的时候，那个收他那个收音机响了。那个一个女人在那个报告的时候就说了。什么什么街多少号有一个抢劫 ，over。不论什么，有人被杀了，也是那个声音。有好事，也是那个声音。不论什么，over， 完了。那我们讲到的时候呢，如果那么样讲呢，那听众也说就是 over， 完了。什么？他听不到，他听不下去嘛？你没有把那个，就跟那个警察那个交通报告员一样，完全没有把任何的意义放在字里面去。情感当然没有，甚至连意义都没有，就那么样把字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有人常常说呀，在讲道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重那个情感的表达，情感的表达要有情感的话，才能够表达真正你要表达的那个意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说单说情感的表达呀，情感怎么样才算情感的表达呢？你怎么样才能够有把你情感放到你的讲章去呢？是不是一上台就大声的拍桌子啊，或者声音越大越好？有没有听见那些讲道的人声音非常大呀？一上讲台一讲话呀，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你跟他很熟的人，他一上讲台，你听不出是他讲话来。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呢？我都有过这样的学生，一上讲台讲话那个声音跟平时讲话完全不一样了，非常或者很严肃，或者是很紧张啊，大声疾呼怎么样，跟 跟他平时讲话完全不一样了。那么是不是一定要这样才算我们有情感呢？把情感放进去呢？不一定哈。但是你怎么样把你的情感放在你的讲章里面去呢？应该在哪一方面特别注意？怎么样把你的情感放进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的情感的表达应该和你所用的那个词句的内容相配合。你如果有一方面不配合，你不什么？我给你举这么样一个故事。有一个这么一个好像童话故事一样，可能你们都读过，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故事。有这么一个穷人，好像是讨饭了那么的一个人，年纪很大了，身体也不是挺好，很穷苦，但是人对人态度很好，所以知道他的人呢都很爱他，但是也不能够有特别了不得的帮助给他，不过都觉得他是一个好人。这个人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没有家人，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很穷破的地方，勉强有个地方可以栖身，那么一个环境。他有一条狗，这狗呢是一个大概也不是很小的狗了，跟他大概好多年了，所以他很忠心。不论他到哪里去，这狗一定跟着他；不论在什么环境，这狗从来不会离开他。每天晚上呢，差不多到天快要，就是餐馆快要收工的时候，他就到一个餐馆去。这个餐馆呢是跟他认识很多年了。去到餐馆呢，那餐馆的老板就会把那天好像卖不出的东西啊，剩下的东西，不是坏东西，不过就是可能没有机会卖出去的东西啊，就给他吃。那么这个乞丐呢，所以每天都去都会有东西吃。那么不单吃呢，而且呢，那个餐馆老板呢也会给点骨头啊、狗肉啊等等给这个狗吃，所以每次他去到餐馆的时候呢，他就好像心里边充满了期望，也充满了喜乐，就到那里一定会有一餐。那么那狗呢，这也很跟着主人，到那里吃完了，趴在主人的脚旁边睡觉，很安然，很快乐。但是有一天呢，到应该收工的时候，要吃饭的时候了，这个人没来，等很久还没有来，晚一点关门，他还没有来。那么结果没办法了，这个餐馆老板只好关了门了。那么第二天呢，就无意之中他听说了，原来那个讨饭的那个人呢病倒了。那病倒了呢，他就想，应该去照顾他一下呀。不过自己一个人开餐馆那么忙，又不容易去，没有时间，所以就几天，他说去都没有去。但是再过了几天，等他一去看的时候呢，原来这个人已经死在自己的地方，没有人知道。狗就趴在这个人的死尸旁边，没有人知道。这么一来呢，那么这个餐馆的主人就有点内疚，觉得我硬帮他的时候帮不了他了，于是他就找人呢，好像这种慈善的人呢，就来帮助，把这个人呢，给他预备了一个棺材，然后带他去，给他带到一个公众的坟场，就把他简单的把他埋葬。但是他把这个人埋葬了以后啊，这个狗就始终不肯离开它主人的这个坟墓，每天都趴在那个坟墓上面，凄凉的不得了。后来这个餐馆的老板觉得可怜这个狗啊，所以就叫他回到餐馆去，给他点东西吃。那么这狗呢也很通性，结果狗就每天都去吃，惯了，每天到一定时候去餐馆吃点东西，给点肉吃，给点骨头吃，吃完了回去还睡在主人的坟墓上面。 非常那个狗的那种凄凉的情形呢，叫人都很受感动。这样大概过了一段时间，无论是太阳多么热或者落雨，这狗始终不离开它的主人的坟墓。